默默到来，故事如你，我是小默，在这儿讲个故事给你听。今晚的故事来自于作者刘默文，是他很早前的一个故事，但是不代表他现在没有写故事哈。如果你喜欢看他的故事，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人间工作室，里面有他已经更新了的完整版长篇故事离乡少年，大家可以搜来看。而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个故事，是他很早前写的一篇《骑士与王国》。少年的时候，奶奶家的后院有一间破瓦房，里面住着一个拾荒的汉子，每天脏兮兮的到处跑，在路上捡旧报纸，翻垃圾箱，捡到剩下一半的饮料就自己喝光，将空瓶子丢进自己的麻布袋，有时候堵在胡同口看来往行人大喊大叫，有时候半夜了堵在自家破房子门口唱歌，总之看上去不太正常。我不知道他叫什么，附近的小孩都叫他赵傻子，邻居们都躲着他，说他疯疯癫癫的，既没有父母也没有亲人，只有一间破草房，除了他自己谁都没有进去过。特别有趣的是，每次赵傻子出去捡废品都要牵着一头驴，将废品挂在驴身上，驴看着好像腿有问题，走路一拐一拐的，但是不影响他的速度。早年听奶奶说，这赵傻子的驴可不简单，虽然腿不太利索，但是能拉重物，一头顶别人两头使唤，但有一点不好，喜欢咬人。畜生原来是头健全的畜生，就是因为咬了主人，腿才被打坏了。腿坏了以后，主人想把它卖给饭馆的厨子做菜，哪知道赵傻子去饭馆后院捡废品，一走一过就被这驴咬住了裤脚。赵傻子转身一看，驴哭了，再一抬头看着窗户上写着驴肉火烧四个大字，就明白怎么回事了。心一软，就跟驴主人谈起了价，因为是瘸驴，厨子故意给主人压低了价，哪知道赵傻子倒是比厨子给的多，索性就把这驴卖给了赵傻子。就这样，赵傻子每天牵着一头驴，挨家挨户像收保护费一样的收废品。虽然赵傻子人有点傻，但是心却特别善。邻居老头老太买东西不方便，经常是叫赵傻子帮忙。去市场买上百斤大米或者几桶豆油，让他牵着驴拉回来。买粮的钱他从来没自己偷藏过，多了的分文不少省回来，少了店里的老板会记着账，下次补回来。有时候大爷大妈们也做多了饭菜，也经常给他送过去，自家攒下的废品有时候也直接给了他。我奶奶就受过他的帮助，有一次家里做了好吃的，奶奶就让我给他送过去一点。我那时候小，自然是有些害怕的，不是怕赵傻子，而是怕那头咬人的驴。战战兢兢地走到他门口，也不敢敲门，趴着门缝试探情况。哪知道赵傻子突然在我背后吼了一嗓子，我吓了一跳，他笑得不停，连背后那只驴也露出了前牙叫起来。你也敢笑话我？一下子我就不害怕了，把手里的东西递给他说，我奶让我给你的，没吃饭的话趁热吃吧。我转身要走的时候，赵傻子拽住我说，来都来了，进来坐坐吧，给你看点好东西。本来不是特别想进去，可是那么窄的胡同，他的驴横过来挡住了去路， 总不能从驴底下爬过去吧，骑上去我就更不敢了，只能客随主便了。尽管进门之前我自行脑补了一下他的院内环境是何等惨烈，但真正走进去的时候，我还是惊讶到了。捡回来的易拉罐和瓶子都安静地躺在一个小水缸里，废旧报纸全都折好落在角落里，旁边是一小打塑料布，攒够一定分量也能卖个好价钱。旁边有一块两米平的小型耕地，种了一些黄瓜和大葱。他把驴带进旁边的草料棚子拴好，招呼我进屋坐一会儿。我不断地打量着他的温馨小院，对他的看法着实改观了不少。走进屋子以后，一只灰色的麻雀从床边飞到了房梁上，而房梁旁边挂着一只炸了毛的鹦鹉，几只小猫趴在一只大黄狗的身上安静地睡着。窗台边上有两个鱼缸，上面盖着不同样式的花木板，带着孔，缸里是各种颜色的金鱼。一个缸里是小鱼苗，另外一个缸里是大鱼。一只乌龟趴在木板上，目光呆滞，懒得转身看我一眼。我用近乎崇拜的目光看着赵傻子，或者说，这时候我觉得赵傻子这个称呼一点也不适合他。大脑一片空白的我，还是问了一句可能多数人都会问的废话：这些都是你养的？嗨，那麻雀是捡的，它还是个雏鸟的时候，一阵风把它从树上吹了下来，摔得不轻，我捡来回来养，好了以后也送不回去了。老麻雀是不要沾了人气的孩子的。那鹦鹉是胡同口的孩子不知道从哪里抓来的，几个小兔崽子把鹦鹉绑起来，学着厨子烤鸡，要活活烧了它，火都点了，被我硬拦了下来。有一只膀子已经烧坏了，那狗有一边眼睛是瞎的，嗅觉也有毛病，在我家门口蹲了好几天，我就带进来了。解释完以后，赵傻子抬起头，眼神涣散，沉默了一小会儿说：
他们都和我一样，都有问题。
你没有问题啊？
这句话我是发自内心说的。
我脑子不好，缺根弦。
我透过五彩斑斓的鱼缸望着院子里的一小块绿地，还有那只正在吃草料的驴。麻雀在梁上不安地飞来飞去，狗的尾巴懒散地哄着苍蝇。我坚定地说：
扯淡，脑子缺根弦的人才不会干这些事，这里简直就是你的王国呀。
说到王国，赵傻子一下来了精神，他从炕上跳下来，跑到电视机前拿出几张破碟片放在 VCD 里说：
你不提我都忘了，前几天捡废品捡到了一套碟子，真好看啊，我都看了好几遍了，你也看看。
是陈道明演的《康熙王朝》，我告诉他，这片子电视台早就播了，我看过了。赵傻子的神情有些失落。
哦，是吗？我家电视全都是雪花，也没有什么信号， VCD 还是前院人家不要的，都换什么组合影院了。
他盯着那个人物有些重影的破彩电，跟着唱主题曲，他真的很想再活500年。一个平静的不能再平静的一天，一群人开着车在奶奶级的胡同里绕来绕去，堵住了好几个地方，还频频按喇叭，很是招人烦。街道办的大妈小跑着到奶奶门口喊着：
拆迁的事落实了，工程队都要来了，听说有几家人都看见户型了。
政府搬到岭城西边来了，这儿的房子值钱了呢，
一下子东西两院都闹开了，盘算着自己家里的东西哪些是能和开发商谈价的。奶奶说，院子里种的果树能值个万八千块，本来破旧不堪的小仓库棚子也要翻修一下，也能值个果树的钱。南院的三爷爷坐在门口抽着卷烟说，你家院子再大，想要坐地换一个两居室，那也是不可能的事，都得再添不少钱。我没钱，那就把我房子拆了不让我住。再说那楼房又高，我这么大岁数，腿脚也不灵便，不稀罕那洋房木床，我就住我的热炕头，谁也别管我。年轻的不差钱的也窜等着老一辈跟着闹，好让开发商能让一步，自己在中间捡个便宜。开发商挨家挨户走，谈价格，评估成本，谈好了条件的该收东西收拾东西，搬家的搬家，没谈好的储水积物，准备做钉子户，打持久战。可开发商偏偏没有敲赵傻子家的门，不知道是不是怕被驴咬。街道办大妈拽着赵傻子问，你这破房子有没有房照啊？赵傻子问，啥照？街道办大妈拿着自己家的证件问，就这个东西你有没有？赵傻子挠头，眉毛拧到了一块，一看就知道他和这些带红印的本本都不是很熟。谁也不知道他从什么时候开始住的这房子，谁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继承来的，只知道印象中他就是这破房子的主人。没人问他，也没人在意，因为房子太破了，墙上还有洞，或许只有少数人才知道里面的奥妙吧。停水的第一天，三爷爷骑着三轮车被驶来的面包车撞翻了，水桶翻身，把汗水和希望都倒了出来。肇事者喷出狡黠的尾气，发动机近乎挑衅般轰鸣着跑走。三爷爷从地上爬到水桶旁，哭喊着叫骂。街坊邻居没人出来，都在院子里探了个头，假装没瞧见，侥幸要看免费的热闹。拄拐杖的太姥姥想过去，自己还走不稳。赵傻子把水桶拎起来系在麻绳上，架在驴的两边，扶起三爷爷往胡同里走。隔天后，赵傻子就开始挨家挨户的送水，每送一桶，邻居就给赵傻子几块钱，好像比捡废品容易一些。驴子能干，也还扛得住，就一桶一桶地往胡同里送水。停电以后，还留在胡同里的人没什么娱乐，晚上闲着没事儿，全都堵在院子门口聊天吃水果。赵傻子还是坐在门口唱歌，他唱真的很想再活500年。大家起哄鼓掌说再来一个，赵傻子勒紧了裤腰带，学着腾格尔的样子哼道，一生有一种大海的气魄，岁月一夜夜无情翻过，把乾坤留在我心中的一刻，就已经注定我不甘寂寞。他声如洪钟，神采奕奕，倒是真唱出了一方枭雄的神采之气。隔了一两天，有几家人已经谈好条件，开始往外搬，家具一件件往出走，主人指挥着搬家公司的人，声音大得有一些掩不住的高兴。有几家也快坚持不住了，觉得对方开的条件不是太好，但也不是太坏。有几家谈崩了，开发商在胡同口对着一个中年男人喊，耽误一天工期，你知道我要损失多少钱？中年男人摆出一副不理你也拿我没办法的样子。 开发商将烟头狠狠地砸在地上，火星四溅，滚烫的愤怒在地上翻滚了一会儿便消失了，好像钻到了地里，酝酿着什么。那天的月亮干净的像刚洗完澡，蛐蛐儿都懒得多叫一声，跟着瓦房一起沉默，迷失在安逸的睡梦中。突然巷口一阵骚动，破开玻璃的咔嚓声划破宁静的夜空，惹得整个胡同的狗都狂吠起来。一群邻居们从没有见过的汉子撞开中年男人的门，鸡飞狗跳的声音扰得四邻全都披着衣服趴在墙头上要看个究竟。那群人打呀砸呀，就是不和你多说话。三爷爷提着老式的大手电照着那群陌生人喊：你们哪的呀？闯进我闺女家是要干啥？那群汉子根本懒得理三爷爷，该砸还是砸，该骂还是骂，双方扭打在一起。中年男人被踹翻在地，脸上全是血。黑暗中，孩子的哭声在胡同里跌跌撞撞地挨家挨户敲门，却得不到一点回应。即使每一双眼睛都注视着这里，每一只耳朵都朝着这个方向，大家却都在装睡，仿佛整个民房区像一座农场，只有一栋房子里有人活动。这时，一个凄厉的叫声划破长空，院子里的人们一转身，赵傻子拿着挑水的长棍站在门口，他的驴嘴里还嚼着东西。一个闹事者捂着肩膀躺在地上，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。赵傻子把木棍一横，厉声喝道：圣祖在上，何方毛贼胆敢在此造次。手电筒滚落在地上，借着月光，双方混打在一起，人言兽语，鸡飞驴叫，整个院子乱作一团。有人喊：那驴会咬人。汉子们小心翼翼躲着与赵傻子正面交锋，赵傻子一边打一边喊：都过来抓贼呀，抓贼呀。赵傻子的呼叫和三爷爷的一声声哀嚎触动了墙边看热闹的每一个人。第一个翻墙入院参战的是隔壁老张的小儿子，他手里拿着烧火用的木棍，摸着黑冲了进来。紧接着是老王家的爷俩，拿着锅碗瓢盆堵住了门口，叫喊着跃跃欲试。渐渐的，来帮忙的邻居越来越多，局势一下子就扭转了过来，一场声势浩大的拆迁保卫战开始了。隔壁张婶助威喊道：赵傻子加油，精神病打死人可不犯法。赵傻子显然被这么摇滚的加油声刺激到了，他几乎到了一种疯狂的状态。暗战之中，他挑起木棍左右击打，上窜下跳，仿佛英雄恰逢乱世，如鱼得水般发挥着自己的疯癫。人们的力量是伟大的，最终闹事的一小撮暴徒被我们人民群众逐一击溃，只得狼狈逃窜。邻居们敲着锅碗瓢盆在胡同口耀武扬威地炫耀着胜利，嘲讽着敌人。原来大家不是冷血，不是不愤怒，他们只是没有人愿意第一个站出来。那一天关于赵傻子那头驴的传说又丰富了很多，有人说亲眼看见了那头驴咬掉了一个闹事人的手指，也有人说那驴踩碎了一个坏家伙的蛋。总之，这头驴成了英雄，赵傻子也比往常变得更风光。他牵着驴走在胡同里，谁遇见了都要上去摸两把驴，
喂他一点吃的，没有人再怕被他咬了。
打闹事件以后，开发商怕事情闹大，就派了专人再来谈条件。最终和除了赵傻子以外的所有人家都达成了共识，邻居们按着工头给的日期顺顺利利地搬走。
我奶奶家也是从那个时候搬走的，每个人都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利益，没有人对这儿有留恋，就连三爷爷也只是在门口叹了一口气，说：
40年了呀，住了40年，然后转身就走了。
最后整个巷子都空了，赵傻子牵着驴，在胡同里边走边唱，没人出来起哄，也没有人叫号，或是要他帮忙打水，再替他喂驴了。
他唱一会儿，停下来四处张望，发现没人，就继续走，继续唱，直到胡同的尽头，声音越来越小。
最后他振作起来，大吼了一声：我真的很想再活500年。
声音传出去，散在了空中，收不到回应。
后来，房子一间间地开始倒下，赵傻子开始囤积大家留下来的破烂，堆满了自己的小院。有一天，开发商的铲车在推到赵傻子家旁边房子的时候，不小心刮到了他家的房檐，瞬间房顶上就露出了一个洞。可能是年久失修的缘故，围墙也跟着晃了两晃。赵傻子从屋子里冲出来喊着：你们赔我的房梁，赔我的房梁。开发商理都没理他，继续干自己的活。
赵傻子横在了路中间，拿着棍子开始砸铲车的玻璃，现场的工人又和他扭打在一起。人群里有人小声说：那天晚上就是他，还他妈带着一头驴，对，就是院里那头。
驴子好像被塌下来的房子吓到了，在院子里四处乱窜，奔出了院子，人们都四处躲闪，没人敢拦。
赵傻子跟着驴跑了出去，一直在后面追着，转过胡同口，眼前的驴子就消失了，凭空的不见了。空荡荡的巷子里只有一声声凄惨的驴叫。
赵傻子摸索着声音寻找，在一个没有井盖的下水道里看见了自己的驴。
他叫救命，哭着喊来人啊，方圆几里没有人听得见他的呼救声。
他趴在井口对着洞里哭，呜呜的回声出来，随着飞灰流沙飘满了没有人的巷口。他就一直跪在井口看着自己的驴，直到沙尘将他的轮廓盖住，风沙将哭声掩埋。
后来赵傻子就不见了，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。有人说驴死了以后他伤心过度也跟着病死了，也有人说他背着布袋拿着一缸金鱼远走了。总之他再没有出现过。
每个人唉声叹气地说可惜，开始为他编织若有似无的回忆，上演缅怀的伤感情节。
第二天，往事随风而去，没有人真正在意他到底去了哪里。
岭城西边的新房子终于建好了，大家喜气洋洋地搬回去，带着新鲜劲儿四处串门。三爷爷和太姥姥还是坐在小区门口等儿子女儿下班。
这里不会停电，也不会再停水，人们好像也记不得以前的事情了。
到了晚上，小区里灯火通明，一片欣欣向荣，有人跳广场舞，还有人唱歌，几种音乐夹杂在一起后，我总能出现一些幻听，好像赵傻子仍旧住在小区里，他没死， 也没有走。夜里他还是喜欢牵着驴在尘土飞扬的巷子里巡逻，他游侠一般闲庭信步，斗笠遮住重眉，驴子一拐一拐，整个小区回荡着他的歌。他真的很想再活500年。我听他唱，看着他说，他一直不停地绕着小区走，守着他的房，还有他的国。光阴似流水啊，读刘墨文的文字时，只觉得故事里的画面一幕幕，自己的回忆也一幕幕，还是熟悉的味道。这篇文章发布在2016年，现在已经是2024年，感觉已经在这里分享了很多很多的故事。无论你哪个时刻因为什么样的机缘听到了我的节目，我希望总在某一刻它打动过你，也希望你能够在这里留下属于你的痕迹，希望能够看到你的评论。也谢谢所有一直听节目的朋友，谢谢你们的点赞，谢谢你们的月票，谢谢你们的打赏。这里是默默到来，祝你一夜好眠，小默在深圳和你说晚安。